仁爱第五章，人是仁爱的主体，他身上的仁爱是怎样，他就是怎样一个仁爱的主体，他向邻舍所实施的仁爱也怎样。九十节，按以下顺序解释这些事。一，人被创造是为了他可以成为一种爱与智慧的形式。二，如今为叫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人，他应成为形式上的仁爱。三，一个人应当从主而不是从自己成为形式上的仁爱，他就这样成为一个仁爱的容器。四，只要在一个人里面意愿的良善与理解力的真理结合，他就是这样一种仁爱的形式。五，凡从这样一个人那里发出的东西都从这形式中获得一个样式，因此他是仁爱。六，邻舍有可能是出于非仁爱的东西被爱的，但就本身而言，这不是爱邻舍。七，出于自己里面的仁爱来爱邻舍的人，就是在爱邻舍。一，人被创造是为了他可以成为一种爱与智慧的形式。人是按着神的形象，照着神的样式被造的。神是爱本身和智慧本身。众所周知，一个人的智慧如何，这个人就如何。但智慧的生命是爱，爱是本质，智慧是爱的形式。圣爱与圣智的许多地方说明了这一点，对此没有必要在此补充更多内容。二，如今为叫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人，他应成为形式上的仁爱。如今有人说，自最初创造以来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人已经变得外在了，因为他从对主之爱转向了智慧，已经吃了知识树和智慧，内在的爱变成了外在的爱。来自第一批人的第三层天堂处于爱和智慧，而第二层天堂来自被称为仁爱的更低级的爱和被称为聪明的智慧。最后，当一个人变得完全外在时，他的爱被称为仁，他的智慧被称为信，这就是如今的教会与世人的状态。有些人有属灵之爱，没有属天之爱，属灵之爱是仁爱，但对他们来说，这时信是真理，真理构成理解力或聪明。形式上的仁爱意思是，人的生命是仁爱，形式来自他的生命，但下面第四条会说明这是怎么回事。在天堂，一位天使在形式上显为仁爱，其仁爱的品质从他的脸上就能看出来，从他的声音就能听出来。因为死后，一个人就变成他自己的爱，也就是说，变成他自己的爱之情感。一个灵人或一位天使不是别的，事实上，就其整个身体而言，这个灵人或天使自己就是一个仁爱的形式。有些人看见了一位天使，奇妙的是，他们还在他的每个身体部位中看出仁爱的形式。在世上，一个人在他的形式、脸、身体或声音上不是仁爱，但他的心智可能是仁爱。死后，他的心智就是一个人形式的灵人。然而，一个不思想反对仁爱的任何东西的真诚之人，从他的脸和声音就可以得知，但却有困难，因为像那样能装得活灵活现，甚至表现出仁爱诚意的伪君子也是有的。不过，一位天使若看着他的脸，听见他的声音，就会认出他的品行，因为他不看遮盖他的物质。而一个物质人会注意物质的遮盖物。仁爱的形式是数不清的，跟第二层天堂的天使一样多，他们在数量上是无限的。仁爱的种类和对来自良善的真理的情感的种类一样多，这情感就是仁爱。凡不是一个仁爱形式的人，都是一个仇恨的形式，或凡不是一个对来自良善的真理的情感之形式的人，都是一个对来自邪恶的虚假的情感之形式。地狱由这些形式组成， 他们都是各种各样的仇恨和欲望。正如情感有属，这些属又有种，仁爱也有。因此，仁爱是附属形式，仁爱的层级具有两种。《圣爱与圣智》一书的第三部分论述了这两种层级。三，一个人应当从主而不是从自己成为形式上的仁爱，他就这样成为一个仁爱的容器。一个将要重生之人的生命，就是对来自良善的真理的情感或仁爱，这生命只能从生命，因而从在自己里面有生命的主存在，如主所亲自教导的，它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另一处，父怎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，也给儿子怎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，以及别处，由于生命就是神，所以神性无法被归给人，人是有限和被造的，但它能流入并附着于一个容器。正如眼睛本身不是光，但能接受光，耳朵本身不是听觉，而是一个容器，其他感官也是如此，心智及其内部感官同样是这样。因此，人确实是仁爱的主体，但却是接受主体，因为它被造为接受生命的形式，正如眼睛被造为接受光，以及通过光接受视觉对象的形式，耳朵被造为通过声音及其和声的流注接受声音的形式。凡相信他凭自己是仁爱形式的人都被骗了，他要么以为他是神，要么以为神性被注入他，因此他否认神，或者他若不这样想，就把功德置于仁爱的行为中，以至于变成仁爱的是他的外在，而不是他的内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主不能住在他里面，主不住在那些属于人的自我东西里头，而是住在他自己的东西里面。他必须住在神性之物里面，从而使人接受神性发出，也就是仁爱。然而，人如此被造，是为了他可以貌似从自己思考和意愿，由此貌似从自己说话和行动，然而又得以知道一切人之良善和性之真理都来自主。不按照这个真理如此思想的人，不在真理之光中，而是在愚昧之光中，在天堂之光中，这愚昧之光就是黑暗。因此，他不能在其他真理上被光照，除非涉及记忆，不涉及感知，而感知是本质上的信仰。从这些考虑清楚可知，人仅仅是仁爱的形式，而仁爱属于与他同在的主。人被恩准觉得自己似乎是仁爱，是为了他可以成为仁爱的容器，从而貌似从自己，实际上从主进入相互结合。